现在时间来到下午2点，我们视频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 Counci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与本次防疫应变、新冠疫情下企业转让定价影响与应对视频电话会议。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Shimley。面对疫情的影响，企业在积极享受国家税务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因企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转让定价风险。今天我们特邀嘉宾邵老师将会和大家分享新冠疫情下企业可能面临的转让定价风险解读与实务应对。我们的嘉宾邵老师拥有近14年的转让定价经验，主要涉及转让定价从期资料准备、集团供应链优化、企业架构重组、预约定价安排、转让定价争端解决等。在转让定价专业领域中，他拥有汽车、乳业、医药、矿业、快消、工业等多个行业的丰富经验，也曾协助多家集团企业改善境外控股架构，设计集团转让定价政策，降低集团转让定价风险，而且促成多家中外企业成功签订预约定价安排协议。同时呢，也与各地税务机关保持良好联系，并受邀多次作为讲师，为各地税务机关专员提供转让定价培训。此外，邵老师也以讲师身份参加中波协会主办税务研讨会，向各地财税人员分享国内外最新转让定价动态。他曾在日本东京工作，在日期间也参与了多项转让定价专业服务。精通中日英3国语言。那么今天这场会议预计1个半小时，我们本次视频电话会议问答环节在3点15分左右进行。如果有问题想与邵老师在线交流探讨的会员，在整个期间您将有2种方式进行提问。首先是文字方式，会议中您可以实时将你的问题、反馈或者需求，在小额通评论方下方勾选提问，输入问题发送，我们后台会进行收集，我将在问答环节带您提出。另一种方式是语音方式，您在互动问答环节开始后，电话拨打0755-3655-400，电话拨打0755-3655-400，输入会议号21512455。输入会议号21512455，无需输入参会者 ID。根据提示申请解除静音，我会根据大家提问的优先级来依次解除静音。之后您便可以与老师在线进行沟通。接下来我们就请邵老师和屏幕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
好，谢谢孟玲。各位同行，大家好，我这边是德勤的税务总监邵慧，然后这次也非常荣幸能够占用大家下午的一些时间，主要是跟大家讨论一下，或者是说分享一下，最近我包括我们这边客户会遇到的一些转让定价的问题，那主要还是跟我这次的疫情是相关的。另外的话，我可能再做一下补充，因为我本人就是也是德勤内部，他们有新设一个关于疫情转让定价小服务组的成员，我本人也会就是从过去到现在，我就一直会关注包括中国在内以及全世界的跟新冠相关的转让定价的一部分的问题，同时也会收集各自的问题，会做一些研究，同时也会把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分享给各位。另外的话就是，想多说一下，就是三个角度，去跟大家做这方面的分享，因为我们也是了解到，就是针对于这三块，实际上是有最多的提问，那我们之后也会跟大家做一下说明，看一下就是针对于这三个问题，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解答。那当然因为转让定价这一块，它一个答案也不是个标准的。那我们在这边也只是去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见解，以及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分析到的内容，希望能够给大家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参考。那随后我们就是针对这三块，我们就会收集了各种 各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主要还是从我们客户这边然后了解到的。那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关注最多的话主要是这三块。第一块的话就是说呢，在新冠疫情下，我集团整体利润也好，我中国公司的利润也好，可能都会出现一个大幅下滑的情况。那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的转让定价安排是否存在着风险？那如果是存在着风险的话，我应该是怎么样进行一个调整？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到目前为止来说是最多最多碰到的。我也无数次去跟客户，当然很多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面对面，但是更多的也是一个电话会议的方式，他们是有来问询，那我们也是把我们分享就是我们所研究到一些内容跟他们去做一个确认，同时也会把我们跟税务机关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们一些见解跟他们做些分享。那这部分内容我们也在随后跟大家去做一下说明。第二块的话就是很多企业他们比较关心的是在于非贸这一块，也就是关联服务费及特许权使用费这一块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就是说呢，今年在对外赴会时会有哪些注意点。说实在的，就是除了今年以外，一直以来非贸这一块永远是很多外商投资企业他们可能非常注意的问题，而且这块也是税务机关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我们在过去几年也是有看到，即使没有发生新冠的情况下，企业的很多的特许权使用费包括一些服务费都会受到税务局的质疑。那在今年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那这是不是会有一些更严重的倾向呢？还是说是怎么样？那实际上我们也会从各个方面去做一些归纳，然后跟大家会做一些分享。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赴会的过程当中的确会或多或少各个企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也会把我们就是归纳总结的一些点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最后最后这一块是关于约定价安排。我们相信就是从目前来看，就是越来越多企业关注到转让定价。那转让定价这一块的确也是从近几年来看，或者说近十几年来看，一直是中国税务机关比较关注的一个点。那而且这当中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确定性。那有很多的企业会考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把我的这个不确定性的问题给解决掉，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式给定下来？那这是他们的初衷，然后他们就会考虑去签订或者是去准备申请预约定价安排。当然就是这一块是一个好事，但问题是说我们今年疫情对企业影响也非常大。那我们已经签订了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他们比较关心的是，我以前已经签订的情况下，我这个安排是不是需要执行，或者是说我今年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这块实际上也是有蛮多有预约定价安排的企业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一块也是会做一些研究。另外还有更多的一些企业就是说啊，那我本来是打算申请，或者说我已经在申请了，那我在接下来过程当中我约定价安排有哪些东西是需要做，然后怎么样才可以跟税务局有一些比较更好的沟通呢？这些实际上我们也是会做一些归纳总结，在随后会跟大家做个分享。那话不多说，那我们首先就是进入第一个课题，关于转让定价价格调整这一块。这块也是我们去回应之前的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就是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一些转让定价的交易或者说安排会存在着一些问题。那我们可能就要是从最一开始去最原始的地方去看我们转让定价一个发生到以及到现在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知道就是从跨国交易开始至今，只要跨国交易发生之后，那我们就会发现转让定价就随之而来。而转让定价的话又会伴随着各地各个国家的税务机关对自己一个税源的一个控制，那多多少少都会形成一些争议。那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那我们才会发展成由我们经合组织 OECD 去探讨出一整套完整的评估我转让定价关联交易的一些方法。 而且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独立教育原则，他们会考虑用这个方法去帮助各个地方税务局或者帮助企业去评估自己的关联交易是否合理，从而去减少各个地方的税企之间的一些纷争。那同时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些流逝，那我们也会发现到越来越多的跨国集团他们也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税收争端，他们也是在运用独立交易原则以及转让增的一些方法去开展出一套自己的一些独有的转让定价价格体系。那在这里面我相信也要跟大家再提一下，就是在转让定价当中他们可能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在于企业的一个功能风险的状况过程当中一个价值创造与自己的利润水平之间的一个关系。那通常来说在转让定价的理论体系里面，他会认为一家企业他如果承担的功能风险如果是越多的话，那他所获取的回报实际上也是越多，那当然不确定性也是越高。与之相反的是，如果企业它的功能风险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话，那它实际上会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同时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一个利润回报。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全球大家会在使用那个叫做主体有限功能的一个实体的一个转让定价模型。我相信在全球包括中国也好，国外的跨国企业也好，差不多 90% 以上的企业都会使用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他们实际上也是在自己的公司内部或者是说集团内部把自己按照不同的功能风险进行拆分，然后把一些成本把自己的成本中心给到各个地方，比如说是生产商或者是分销商或者是受托研发机构，那让这些企业是作为一个有限功能企业去承担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功能，那也去享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或者是稳定的回报。同时他们也会在全球各个地点或者说各个据点去设立一个主体公司，那这个主体公司会对一些重大决策去做决定，同时他们也会关注整个供应链的过程当中的各个影响，同时也是会对下面的分子公司进行一个管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实际上是会获取整个集团过程当中的一个剩余利润，当然也有可能是剩余的一个损失，那同时他们是整个集团的中心。那在这一个转让定价模型我相信各位都是不会陌生。那我们觉得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存在的风险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只要保证我下面的那些有限功能企业能够获取一个稳定的回报，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就是我们在新冠或者是说其他一些特殊的一些经济形势下，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这个实际上对我下面的那些有限公司也好，主体公司也好，都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在我受到这么大的冲击下，我的下面那些有限功能实体是不是还是需要去维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还是说我的主体公司是需要对我这个有限功能公司的利润水平进行补偿？那如果是需要补偿的话，是应该补偿多少？或者是说我在考虑的过程当中，除了我的利润水平回报是需要考量的之外，那我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一起考量呢？这一块就是现在大家或者是说我们很多客户遇到的一些问题。那遇到问题没有关系，那我们首先是要去看怎么样解决问题。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看一下就是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法规或者是法条是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指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去关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外澳大利亚或者是美国或者是欧洲各个地方的一整个就是法规发布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中国实际上至今为止它并没有出台任何针对于疫情相关的一些转让定价的一些法条。然后 OECD 这边我之前个人是有参加他们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研讨会，然后他们那边也是接到了各个地方各个大企业向他们的一个反馈，就是说只希望 OECD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台一个相应的一个指引， 那我们也是了解到他们是正在准备这部分的指引工作，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工作计划他们一直没有公布。那我们也知道今年 OECD 也是很忙，刚刚出台了关于共享经济的一个税收指南，然后接下来的话他们的一个大重心主要还是在支柱一、支柱二一个数字经济税的一个问题解决。因为按照之前的法规的一个约定，他们应该是在今年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完整而且能够拿到各个地方一个共同认同的一个方法给出来。那我所以说我们是觉得他们要在出台一份这方面的指引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时间比较紧迫，而且估计他们会把这个工作往后挪。那至于什么时候我们现在也不清楚，那我们只能在每隔一段时间在 OECD 的重要的就是会议上面做一个出席，然后如果有些新的进展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就是分享。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实际上像澳洲这一块实际上它是有出台了一份就是针对于新冠疫情影响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指引，它当中的话实际上跟我们后面有提到的一些想法是比较一致的。它实际上首先它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针对于国内是有一个类似于像利润监控体系，那这个体系要比国内做的应该是说更数字化更透明一点。他们实际上是把各个分销商根据类型行业做了一些划分，而且是对这些分销商的一个利润水平回报实际上是也是都列示出来，就是说当你不在这个利润回报当中的话原则上你是需要做些调整的。但是呢他们在最新的一个法规解读当中的话他是说这个东西先做一个暂停。另外的话就是说他们是说就是实际上他是希望企业能够去自我去评估一下，他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他是说自己去做一个评估，去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新冠影响是怎么样，随后以后在事务在复查过程中再去看你自己的是否合理。那这一块实际上我们觉得也是比较蛮符合国际的一个方法，同时我们会发现这个实际上也有可能是我们中国的地方税务局他们会用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简政放权之后的话很多的一些审批工作都是在事后完成，那更多的事情实际上是给到了企业自身，那你企业自己是要去判断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些风险，那如果是存在的风险的话那是不是要做一些预先的措施去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那我们也去重新回看了一下包括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年过程当中，因为像新冠形成下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危机。那这个危机的话实际上中国之前也有经历过，比如说我们像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那在这之后的话我们也有看到国家税务总局是有出台了一个363号文，想必大家也是非常熟悉。那他在363号文出台的背景是很多企业都会出现点亏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国家税务总局它还是出台了363号文，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这家企业还是一个它所称之为的单一功能企业的话，那你原则上是不应该让你来承担这部分的损失的，那如果你是出现了损失的话原则上是要做些调整的。那我们知道现在363号文已经失效了，但是呢就是这个文的精神实际上是被6号公告所继承。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中国法规当中，它在我们在这边的右半部分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列示，当中也是提到了，一开始是提到就是6号公告当中对于单一功能企业，它也当然它是没有说那么明确，它是说分为来料进来加工或者是分销合约研发之类的，那它是说那你这些企业原则上的话是需要保持一定合理的利润水平。同时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呢我们也知道42号公告当中对于同期资料的准备是有一个实际上是有些门槛的，但是他去说如果你上面提到的这些企业即使你没有达到这个门槛的话而且你出现亏损的话实际上你也是需要准备本地文档的。那从这点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363号文的一个精神的继承。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的一条这块也是他有提到就是说我上述的这些企业如果是承担由于决策失误、开工不足、产品制造研发失败的原因，而造成的一些损失的话，税务机关是可以实施特别纳税调整。那这一块的话，实际上也是跟363号文是有一脉之传。那但是呢，就是我们来细看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也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打个比方，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的企业你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单一生产企业？那这一块实际上在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文书对它进行一个规定。那这一块更多的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是税务局会根据企业准备的统计资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各种资料的内容来做一下自行判断。另外还有一块的话，我们是了解到，就是在他们判断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会有一些的主观性在里面，所以说有时候他们也会去深挖一些辅助性的内容去支撑他们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这是一块。那随后我们就知道，那如果你要触发这一整些条件的话，前提你是单一功能企业，那这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在于他有提到的是因为决策失误、开工不足、产品滞销、研发失败等原因造成的损失，税务机关是可以做一个调整。但问题是说，就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是那个开工不足，开工不足的原因是因为我政府的要求，比如说我们现在停工停产的要求，导致我没有办法进行开工的话，那这个时候的原因是不是也是要符合这条规则？就是税务机关是不是也可以拿这条规则，然后对你做一个转向调查呢？这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不明确的地方，实际上是很多非黑即白的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们也是去跟各个地方的税务机关也是有个沟通，包括上海还有苏州，就是江苏这边，还有就是浙江这边都有些了解。那我们也会发现，就是有一个趋势是可能地方暂时来说，他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一个复工复产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他们的态度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但问题是就打比方，我们有一个地方的税务机关，他是说他可以接受你进行一个特殊因素分析，但是呢，就是说实在的，因为这更多的只是一个口头上面的表述，实际上并不会形成任何的一个效力。同时我们也不觉得你在最近的这段时间过程当中，税务机关会突然对你做一个调查。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是在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外来说，它的一个转让定价的一个资料保存期间，或者是说它的一个追溯年度是比较长的，在全球来说也是比较长的，它的一个追溯期间实际上是达到了10年。那我们可以理解，在这一两年之内，或者说一年之内，税务机关可能不会对你在2020年这一年的发生的一些业绩情况做一些调整，但是不代表过了七八年之后，或者是五六年之后，它对你整体情况在做调整的，或者说调查的过程当中，对这一块做一个特赦。因为我们也是发现，之前在08、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调查当然也有了，也不是很多，但是呢，在金融危机一过之后，我们也相信就是经济反弹也很快。那在后面几年当中的话，税务机关在每次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就把08、09年给跳过，他们而是说是会让你们去提供一个说明，你去说是看一下，就是说你08、09年一直说自己是受到了一个影响，那他们需要看一下，就是你到底受到了哪些影响，那哪些影响实际上是合理的，哪些影响是不合理，他们会根据这些内容，然后再去判断你这一年是不是做调整。那我们也是觉得可能接下来这个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于我们现在也是适用的。另外的话，我们也是有就是去关注各个地方的一些法规法条，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今年对于就是转让定价调整这一块它没有明说，但是呢我比较有意思的是，各个地方对于同期资料的管理这一块实际上还是卡得非常严的。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去问一下，今年是不是同期资料是不是会做一个延期，那想必现在已经7月14号原则上就是如果他要求你交的话是7月30号之前是交给税务机关的。那我们也是看到在之前陆陆续续各个地方税务机关都会出台了一个当地的文规，也就是说今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今年各个地方的同期资料实际上是不延期，该交还是要交的。那这样实际上也是给我们一个态度，实际上 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东西既然有法规法条在的话，我们可能还是按照现行的法规来走，也不会走些特殊情况。那这一块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也是要敲响一个警钟，那是不是有些东西也是需要提前做一个准备，那开始准备起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多提一下，那这一块就是关于一个可能前几年一直有提到的一个叫做税务机关主要定价风险监控管理系统这一块，包括从前年去年每年都会说，为什么这一块要提一下呢？因为我们知道你这块东西实际上是后 BEPS 体系过程当中中国税务机关所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努力，那这一块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所特有，那当然的确中国也是比较早做出来。那我刚才有提到像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包括好像荷兰那边也有在做这种类似的内容，他们实际上也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转让定价一个体系，然后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税务机关比较好的去识别风险，企业的一些风险，然后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企业的风险做一些调整。那我说那么多的方面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有看到在中国这边的一个它的一个评估体系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有一点税务机关一直在提到的，就是说他们非常非常注意的是企业的一个税务遵从度。这个是什么样概念呢？就是他有提到他们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是企业高层的一些主动的一个沟通意愿。也就是说我们也是清楚，包括我们在统计资料，我们在帮客户在准备统计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坚秉着只要是我们只准备他所要求提供的资料，不会额外提供更多的资料。这块没有问题，因为我也知道你提供更多的信息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但问题是说如果你企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实际上而且你准备对这个变化做些调整的话，实际上税务机关的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些想法，如果你能够尊重他们的东西的话，实际上可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是降低你一整套的一个转让定价方面的风险。这一块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说到重点。那企业可能很多都是关心，那我已经做了，那我参加这个会议主要目的也是说，那我企业应该怎么样做呢？我觉得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去，我们也是做了六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明。那这六方面是分别有那个费用规矩、合同条款、功能风险分析、可比分析、自由税务机关和价格实施调整。这一块实际上应该也是从不同的阶段来看。在一开始的阶段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非常非常建议企业去看一下自己今年到底在这疫情过程当中那些方面是受到了影响。这一块实际上也是税务机关他们也会看重的，而不是说你一直在喊哎，我这个受到影响，我那个受到影响，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给说清楚的话，实际上在跟税务局的交流过程当中会存在着一部分的障碍，而且这一块的障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是非常非常建议企业是需要对自己的一个费用的一个影响是去做一个规矩。那我们在随后也会具体说这一块。第二块的话就是合同条款。那合同条款应该是说从BEPS 行动计划发布之后，包括我们中国这边出台的42号文以及6号公告当中都有提到了，就是他们对于合同条款的内容实际上是比较关注的。那这一块也是我们之前 BEPS 当中的实质性这一块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要确认你的功能风险情况跟你的合同条款情况是不是存在的一致性。另外的话还有一块的是因为今年比较特殊，因为存在着一些疫情情况，那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一些企业会发生一些类似于像违约的情况发生，那这个时候那这部分的费用到底是谁来承担，这个实际上也会涉及到合同条款当中的内容确认以及你功能风险状况的一个相结合的问题。随后就是说呢，你在确认这一块之后，接下来会涉及到那我这些风险到底就是我产生的一些费用到底是由谁来承担，然后我怎么样来做调整，这就会涉及到两块，一块是功能风险情况，另一块是可比分析情况。功能风险情况的话我们之前有提，我们之后也会提，就是说这一块实际上跟我们单一功能企业是不是单一功能企业也是紧密相 相连的，就是你必须要去确认一下你这个企业到底是不是单一功能企业，而且你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些证明去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如果不是单一功能企业的话，是有些什么样的证据。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才能帮助你去判断到底是调整的一个费用承担到底是由您这边自己来承担，还是由你的境外的关联公司来进行承担这部分的风险。随后比较关注一点的话是可比分析，就这块相信是很多企业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之前做了很多调整之后，我们到最后我们决定我们是要对利润进行补偿，那我们补偿的话是按照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利润水平进行补偿呢？这块也是企业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以往来说我们可能今年中国公司利润不够，然后母公司这边如果他利润还好的话，那他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事情，他可能就直接非常爽快的按照以往的利润水平给你补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一个经济影响实际上是全球性，那这一块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是对自己的现金流会看得非常的紧，除此之外每个地方的税务局对各自的企业的状况也是看得非常紧。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当然有很多的一些优惠政策，在海外的那个扶持力度非常非常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政府也是非常缺钱。那我们也是通过很多的方式从我们海外的同事那边了解到，我们知道海外很多的地方税务局他们也是有表示可能会加大一些调查力度。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起初是为了降低转让定价风险，但是我们知道转让定价风险是双向的，你必须要考虑中国的风险，同时要考虑海外的风险。可能我们这边作为在华这边的企业来说，我考虑海外的风险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是这部分也是需要考虑的。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比分析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因为我们是觉得现在的一些结果，我们知道数据从数据来说的话，它可能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因为数据在它的数据库从发布到数据库当中的话，实际上是有一个时间差在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最新反映这个行业利润水平这个数据的情况。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如果你不对原来的一个转让定价的可比分析做些调整的话，我们觉得这可能没有办法反映当时最新的情况。那这一块我们在最后也会做一些分析。那随后就是说，当你有了一整套方法之后，而且你也知道该怎样做调整的时候，那我们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要降低，真的要降低这个风险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去跟税务机关去做一个沟通。因为我们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税务机关他也有他自己的立场，他可能会给出一些他的一些想法。而且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实际上前面一整套准备的过程当中，你所准备的方案实际上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因为我们也提到转定这个东西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东西，你可以出于不同的逻辑理由，然后可以出于不同的目的，可以准备很多套不同的方案。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就是跟税务机关去做一个沟通，然后从他的角度出发看一下哪个方案是比较合理。那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一个要求，或者说他的一个想法，把他跟我们现在方案做些结合，是不是把这个方案做些调整，然后再做一个确认。最后就是说，那我们在方法确认，那我们就会涉及到实施。但是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就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钱怎么样进来，或者钱怎么出去的问题。那这块的话，我们也是会有帮企业做过很多的转让定价一个价格调整。那在这个实施过程当中，无非就是包含了两块，一块是非贸，还有一块的话是通过海关。那如果你是通过非贸的话，那我知道实际上像在上海我不知道这次我们与会的企业是不是有上海以外的，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在上海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例，而且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在。那我们这一块实际上是可以在上海，你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跟银行外管证备案，然后我们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的方式把钱给拿进来。那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觉得已经是比较多了吧，很多企业都在做。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很不巧，然后你正好地方不是在上海，如果是在其他地区的话，那可能这一块也是需要重新去沟通，去跟外管局、跟银行去沟通，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钱把它给送进中国来。另外的话，还有一块就是说，那如果发现这块也比较难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会考虑？因为现在应该是刚刚二季度结束，然后还有半年的时间，那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接下来的一些价格调整的方式去对这个价格做些调整？那这个价格调整过程当中就会涉及到一些海关的问题。那我们也是之前有很多跟海关的一些案子，而且我们最近也会发现海关的转变案件也非常多嘛。那我们当然海关好是好在它的一个调查期限比较短，只有三年，但问题是说这个也很麻烦，对企业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而且海关的角度跟主管定价永远是反的，这一块也是非常烦人。那海关这块我多说一下，因为我们也知道海关总局这边也是在积极的准备，然后可能今年是会出台一个就是关于主管定价关系的一个法规文件，那这一块我们也会时刻关注的。那如果有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之后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也了解到像上海海关这边的话，他们也是明确表述，如果你是因为通过希望考虑转变价格调整，然后是想在年末做一次性调整的话，实际上在中国，在上海海关这边的话是比较难达到的，因为他们也是不太希望这样做，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话比较麻烦，他们更希望的是通过季度性的就是逐渐性的一个价格调整的方式继续调整你整个价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建议可能你可能要跟包括海关这块是有更多的沟通。那我们来具体的这六个方面一个一个去做一个观察。首先的话就是费用归集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也是罗列了一些内容，当然这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没有罗列的东西，可能是需要各位自己根据自身的情况去看一下的。那我们首先就是要去确认一下企业在今年整个经营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些跟疫情相关的费用到底有哪些，包括一些直接的费用，包括是一些间接的费用，这到底有哪些。打个比方就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打个比方，我们今年我们知道有很多企业可能要复工复产，但是法规这边可能是规定，就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多中国比较特殊嘛，有很多是街道也会来管，他们就会要求啊，你这边可能公司一定要保证自己要有口罩啊，然后你的这个安全体系啊，还有什么消毒液啊，这些东西说实在的在金额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呢，但这的确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成本，而且可能在开始初期的时候，问题是这个东西都很难买，那你没有办法，可能只能去花更多的钱去来让自己去进行投工投产。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就会发现这实际上这个费用你是需要把它给记录下来，而且是去确认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项目内容。那另外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会有很多企业的一些其他情况，比如说因为我们有些就是跨国之间呢，有些物流可能就停掉了，或者说你可能是要发货，但是你要那个时候可能物流公司比较少，然后你可能就是需要花比较多的一个钱才能把这些钱发出去，然后避免你有一些违约风险。那这个时候对于企业来说，这个额外的物流成本也很重要。同时的话，我们也刚才之前有一直提到企业可能会有一些合同这边违约，那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我们可能也是要把这些费用核心记录。另外的话就是在一开始初期的话，我们知道对于一些工厂也好，还有一些服务公司也好，他们实际上税务机关这边他们还是会鼓励或者说政府这边还是他们是鼓励你复工复产，但是呢他可能也是说要求你把控好这个防控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就导致会导致一些问题。打个比方就是你可能在当地复工复产的时候，有些人在外地我没有办法及时回来，那我现在人可能就不得不进行一个加班这样的一个工作，那这一块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因为原本是同样的人来做的话，我就没有一个加班费在这里面，但是因为我人不够，我不得不进行一个加班的话，这个时候那这部分费用我们可能也是可以做一些记录。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企业在就是原来的供应链过程当中会发现，或者说在整个经营过程当中发现， 原来由于一些断行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原来的供应链是不行了，那我可能有一些物料可能是要去进行本地化，那在找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一些额外的成本发生。那实际上这一系列东西我们觉得可能都是会跟疫情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当然这些我们也只是抛砖引玉，而且我们也提到了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们也是希望每个公司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些分析，然后把属于疫情相关的费用去做一个归集，跟疫情无关的费用也去做一个归集，这样的话才比较好去方便去跟税务机关去描述企业到底受到哪些影响。另外的话我们觉得还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可能企业还是要划分一个费用，就是说我们要去看哪些费用是停工停产期间的费用，然后哪些费用是其他期间的费用，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当然这些东西也会跟我们以后的可比分析会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是觉得像停工停产这一块对于所有的企业都是适用，那如果是所有的企业都适用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觉得这部分的费用去做一个抵扣相对来说也是合理的。那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可能也是需要把这个费用划得比较清楚。那同时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可能也是要跟你的可比公司也要以相应的方式进行一个比较，那这块我们在之后的可比分析那边会提到。那你在这做的归集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对于你自身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文档的梳理，同时也是对你将来转定价万一被税务局质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文书进行保证。最后的话我们是要说，包括这一整段过程当中，包括以后一整段过程当中，是需要说明的是，所有你所做的努力都是需要有一个书面的资料去做一个归类，或者是说是去做一个记录的，因为所有的东西最后你要变成一个说明材料的话都是需要一个书面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书面的东西的话，实际上那我们觉得你去跟税务局去聊也好，去谈也好，去辩护也好，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场，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块是合同条款，这一块我们要说的是，那之前有提到，就是实际上我们也是要做两块东西的确认。一块确认就是说我们要看企业的一个条款内容的实际的情况跟你风险功能风险的情况是不是相匹配，因为我们会有遇到很多情况，就是说企业是说啊，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企业，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在合同条款当中完全看不出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偏差，就是你的功能风险跟你的合同条款出现了偏离。那作为税务机关来说，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去突出对他们有利的一些情况，那这个情况下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会看哪个有利就是用哪个。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合同条款重新拿来看一下，看自己的功能风险是不是相一致。在这一块正好是在前几个月，然后美国的税务机关 IRS 他们也是出了一个应该是说 FAQ，就是一个问答集吧，它里面就是也是有提到了，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就是现在美国他们准备的同期资料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功能风险状况没有跟合同条款内容做一个比对，而且他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市场是不一致的，他们觉得这个报告的质量不是很好，觉得可能会有些风险。那我们虽然说中国没有出这方面的官方的东西，但是我们跟日常当中或多或少都会跟税务局会有些联系，那我们也是从他们了解到这一块也是很多中国的企业，不是说中国的一些中介机构，他们会犯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太机械化的去判断企业的功能风险状况，没有把这个东西跟实质情况去联系在一起。那我们觉得如果你是要去涉及到一些比较精细的价格调整啊这方面的问题的话，那我们觉得这部分的内容实际上是需要去确认的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这可能是更多的是跟法务相关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发生比较大的一些问题，那就是从法律条款当中的话它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不可抗力，还有一个叫做情势变更条款。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当你发生一些突发情节然后你没有办法履约的话，这时候可能 他为了保护任何一方，他实际上是可以让任何一方从这个合同的违约条款当中是抽出来的。那当然这一块实际上具体还是要看具体的那个合同条款，但是呢我们要说的是，从目前来看，如果你现在再重新去看不可抗力或者刑事变更的话，稍微有些晚。但是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就是当时如果发生像那个新冠疫情这样或停工停产的时候，如果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去做了一个审阅？那么如果你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实际上如果这些条款去考虑可以激活，然后避免你有一些的违约的损失在这里面。但是因为你有这种，但是没有激活。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风险到底要由谁来承担，这个实际上也会跟我们共同风险是要考虑的。另外要额外说一点是，就是你在看合同时候你也是要去看一下它所适用的法律，因为有些地区我们知道像欧洲啊或者是中国啊，包括一些很多地方，他们实际上当地的法律是自带那个不可抗力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是适用当地的法，它就是说是公法，类似这种，它实际上是自带不可抗力，也就是说你无论你有没有写这个条款上都可以激活这个内容。那这一块大家也是需要去观察去看的。随后的话我们又提到了共同风险这一块，这一块实际上之前有提到共同风险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共同风险实际上也是判断企业的一个功能风险定位的。那我们有前面提到，那你是不是一个单一功能企业，这对于企业是不是要做调整，这是影响非常大的。那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要把功能风险做得非常的客观也比较困难。当然我们也知道，包括像海外也好，包括我自己做的很多客户也好，他们也是越来越用一些比较先进的模式，比如说像 Rating Model。它是就是叫 rating 模型，它是通过一个模型的方式去判断你的一个功能风险状况。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只是也提到了部分的一个量化的问题，但是你要完全客观实际上也是比较困难。那这个时候就会，因为你只要客观的东西比较薄弱，主观的东西比较多，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些税企的分歧。那你在这个分歧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一个摩擦，这个时候说实在的，就是企业也好数据也好都不太想看到的。那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分歧，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保证我们的企业共同风险是反映一个真实情况的话，那我们也是比较建议的是，比如说我们在做共同风险的过程当中要做一些更深入的风险，打个比方，我们可能有很多企业是有个内控的一个审批决策的一个流程图，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审批流程的一个决策到底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公司外部。另外的话我们也是去看一下，每年企业都会有一些董事会纪要，那在董事会纪要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下，那最后下决定的到底是哪一方。因为我们之前的确是有看到过一些转让定价的一些调查，他们在判断功能风险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真的是去看了一些董事会的纪要，而且会发现有些董事会的纪要跟企业的功能风险有一些冲突，然后税务机关就用了对他们有利的这个会议纪要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证物，让对企业做一些调整。那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不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可以做些规避的，那这些东西也要事先去做好。那当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把它给一一给记录下来。随后这一块我们要聊下来就是转向的价格调整这一块，也就是那个可比分析这一块。我们又提到了可比分析，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一般来说统计资料我们都是会使用过去的三个年度的可比公司的一个数据去做一个调整。那但是呢今年因为比较特殊嘛，那就是企业现在的就是你在统计资料当中是可以这样做，但是呢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就是如果你要去做一个价格调整的话，你肯定还是要有一个参考值。那这个参考是怎么办呢？那说实在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用实时的数据去做你这样的一个预估。这个时候，那我们觉得，包括 OECD 也好，还是我们的42号公告、6号公告也好，他们也是认为，如果你是出现一些不合理的情况，他们也是支持你去做一些调整的。那我们觉得也是抛砖引玉，说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比如说 你的这个筛选条件实际上可能是需要做一些调整。打个比方，就是你以前你作为一个翻译功能企业，然后你原则上是不应该出现亏损的，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亏损的一些条件放在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今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如可能这个行业全都出现亏损的话，那你最后可能选出来的企业要不就是不是这个行业的，要么就是欠缺一些可比性。那这个时候你的一些亏损的条件可以把它给去除。那当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条件，每个企业都不太一样，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一些调整。另外的话，我们也了解到，就是有一些就是税务合伙人他们会给企业一些建议，就是说他们觉得你可能是需要用过去的就是相同经济萧条情况下然后发生的一个利润水平状况，就比如说我们针对是2008-09年看一下那个时候企业的一个利润水平是怎么样。当然这一块我个人来说我不是很推崇，因为我是觉得这个年份跨度有点大，然后说实在的就是他没有办法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那还有一些的话，就比如说他们会考虑是不是把我们的受特公司，就是你们这些企业的一个利润水平，我们知道以前都是单年对多年，就是你自己当年的利润水平对可比公司多年的利润水平，但是呢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打比方你可以你这边也是看多年，然后你用的多年对多年，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说不可以，当然也是可以去看，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理由放在里面。就打比方说，如果你以前的一个利润水平是要高过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中位数的话，那你可以说啊，我已经过去上市给了他太多的一个利润水平，那我综合来看就是把它平均一下，那这样的话它是符合我这个行业的利润水平的话，这块也说得过去。但是呢我们要说任何的一个合理的方法实际上都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文书放在里面。另外的话我们还要提一下，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可比公司他们可能用的不一定是传统 CMM 的方法，而是用的是可比非双重价格法。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我们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像石油啊，或者是像石油，或者是说是像各种大宗商品他们的一个价格起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你们是需要时时刻刻去关注一下，到底是我们也是需要关注一下就是是不是你要实时对自己的一个可比非受控价格去做些调整，让它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如果你没有做调整的话，可能那个价格并不一定具有非常好的一个可比性，这块我们是要聊一下的。最后一块的话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话，就是包括现在欧洲美洲他们这个地方都可以在考虑是用一个回归分析的一个概念去对企业去做一个调整。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我就是抛砖引玉的方式去聊一下。那我们企业来说，就是可能自己要去评估一下今年实际上对你们来说可能疫情这一块对你们的一个直接影响到底是一个月的收入损失还是两个月的收入损失。那首先我们不判断以后因为大环境的原因造成的一个收入下滑，因为这一块没有办法，这块可能也不是应该你们来承担，而是应该可能是有一些你的关联公司来承担。但是呢就你而言，比如说我是因为停工停产我应该停了一个月，或者说我停了两个月，因为比较特殊，因为有些可能是在北京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我们确认了这两个月没有收入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使用过去的，打个比方，过去的可比公司的数据。然后呢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去去掉他们两个月的收入，然后再做一个调整。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Osiris 数据库当中它没有办法去抽出我们那些可比公司的一个变动成本或者是说固定成本这样的一个数据。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要去推测它的如果缺少两个月的收入之后，那它的一个利润情况是怎么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借助回归分析的方式去看一下它的这些企业或者说这个行业当中是不是存在着一个 利润跟收入的一个线性关系，如果是存在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判断，去找出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系数，随后我们再对它的一个收入在做调整的时候，同时获取一个利润水平，然后再用这个算出一个利润，调整之后的当这些可比公司的利润数据，然后通过这个数据形成一个最后的可比公司的一个结果。那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理，而且也有跟税务机关去做过一些私下的沟通，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好，因为我们之前的确有一些其他案子在跟税务局在做调查的过程中，用了回购分析这块，包括总局也好，也是非常非常就是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他们也是非常接受这些新的事物，你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当然这一块如果在运用过程当中会发现也有很多的问题要去解决，打个比方就是说，万一我的收入跟我的那个利润不存在线性关系的话怎么办呢？那这块当然只有那些数学啊或者统计啊，因为我们知道线性的话是有一次跟两次的嘛，但是你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额外的调整，然后让它变得有联系性。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延展，但我也只是抛砖引玉，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聊自己考虑一下，或者是说感兴趣也可以之后再我们的群里面，或者是说到时候也可以加我微信，然后问一下这个东西该怎么样做。我也非常非常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随后的话就是当你把所有的方案去做下来，我相信因为如果你们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找我们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中介机构来帮你们做。那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刚才有提到的方法非常非常多，你每个东西都可以排列组合的话，给你最后准备出来的方案也是非常多。那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实际上有那么多方案，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用这些方案，你可以挑一个先是对你有利的方法，或者然后你去跟税务局做一些交流，看一下税务局机关的意见。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像中国由于事先裁定这一块的确比较欠缺，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获取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免死金牌给到你这边。但是呢，我们也是跟日常的税务机关了解，包括很多案例来看的话，说实在的，很多情况下只要税务机关他人员不用很大的变动的话，很多上他们接口头的一些要件基本上也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些落实。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沟通我们觉得可以是纳税人自己去跟税务局的沟通，也可以是纳税人跟我们一起跟税务局的沟通，但是主要是让税务机关觉得就是我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不是纵情掩盖，而我只是跟你做一个将心比心的一个比对，这一块实际上让他会觉得更舒服。当然你拿什么东西去跟他们说，这一块也是有很多的讲究。但是不管怎么样，从他们来看的话，就是企业有一个主动的一个意向，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会欢迎的。那随后的话就会涉及到一个价格，我在调整过程当中我需要关注的一些事情，我们刚才有提到过，这就会涉及到海关跟外管的问题。上海这边没有问题，就是说实在也是比较成熟，基本上就是去找，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也是在去找浦发银行嘛。浦发银行这边我们也是合作很久，然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专门的支行，这边我们要设一个账户，它实际上是可以把这个账户给汇出去的。当然前期你也是要准备一些相关资料和文书，这块已经走得比较成熟了。那在外地的话，说实在的就是还是比较少，你外管这一块包括银行这一块实际上有很多说实在的就是有些很多还是不太愿意尝试新事物，他们还是不太会帮助企业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帮助企业去跟外地的一些外管或者是银行去做这方面的沟通，因为我们也可以去把上海的一些经验案例去跟他们去做一个说明，因为都是有真实案例在，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一块也是有可能实现的。那当然如果这个能够实现呢，这是最好，因为对于企业来说也是省了很多的一些风险。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通过海关的方式做调整。但是就是因为是全年调嘛，那这个金额如果你年末一下子调这个金额真的是非常大，那你可能是需要做些测算是不是分次做调整。 同时的话可能之前也是需要去跟海关去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流跟沟通，这一块我们也是了解到海关这块说实在也是很喜欢跟你做沟通。那这一整块说完之后，我相信可能企业也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关系，你可以先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我们之后会有一个专门的时间是给大家做一个答疑。那接下来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也就开始直接往下走，也不休息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聊一下关于那个特许权关于服务费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的，我们企业也是很难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特权服务费会发生。但是呢，我们也是要有几点，也是抛砖引玉的跟企业说一下。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段时间，包括企业本身也好，他们实际上在现金流这方面实际上是比较缺的，因为很多企业也会考虑，可能更多的会来问我们，就是我这个钱应该是怎么样借，我的关联借贷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是说实在的，这个东西。现金流就是涉及到一个开源跟节流的问题，那个借钱是属于开源的，节流的话就是在于你们那些像特许权或者是服务费的一些支付。那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当然就是海外也会考虑方式，就是说那是不是你要去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支付。那如果不是一定，或者是说有些服务它真的没有发生的话，或者是说它的一些特许权的从经济利益匹配角度来说的话并没有做得那么好的话，你们可以考虑的是不是就是对于现金流做一个暂停，就是对于这些支付做一个暂缓支付，不是说不支付，就是只不过是暂缓支付。因为这实际上是有蛮多的问题，因为就会涉及到你在打比方，可能我的服务费还要再像我的，如果是特许权的话，我在付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一个预提所得税。但是我们在六号公告当中也有提到，如果你以后做调整的过程当中，你预提所得税是不会退的。那这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负担。那这一块我们也有跟一些企业了解到，有些企业他的做法就是说，他们就暂缓支付，就是不是我不付，我只不过暂时不付。这块的话可能只是挂在账上，另外的话我年底可能这部分也不会做抵扣。但是呢，就是等以后要求在付的过程当中，我再进行支付。当然，这会有一些 corporate tax 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但因为否则的话，对于企业来说，你这个预提所得税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而且特别是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说比较实在的，你这一块说实在，你这个是付出去了以后，你税收不回来。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企业真的因为海外这块，我觉得一定要付啊，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们觉得企业还是要去准备一个，就打比方，比如说收益性测试，或者是说经济利益匹配度的一个分析，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帮助企业在支付过程当中并不被数据进行质疑，同时也是从某种程度上去帮助企业去保护自己，因为我们也提到很多数据的质疑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出来了，可能是以后出来的。但是过了段时间之后，可能你没有一些现成的东西在的话，可能对企业来说，这块可能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就是如果企业还是要支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也是需要去跟税务局说清楚的，就是说可能有些企业可能现在是出现了亏损，但是呢说实在的，你像服务费啊，或者是说无形资产啊，这些东西它给企业所带来的一些好处，它可能不是变现型的。什么概念？就是说有些好处它实际上是不断的积累，它要到积累了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体现出来的。那这一块东西实际上都会在受益性测试当中去做一个体现。这一块也就是可以帮助企业，如果真的要付的话，那是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说明资料的。另外我们接下来是，不好意思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的是，如果企业考虑到海外的一些就是资金流，然后你今年无论如何都是需要把一些股息啊、特许权啊、服务费啊去对外支付的话，那我们这边也是会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在支付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些挑战之外的话，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你在税前抵扣啊、完税啊、付汇啊，很多方面实际上也是需要有一些注意。打个比方，就是更多的一些内容是在于我们 很多企业的，就包括税务局这一边，他们就会对特许权使用费跟服务费的那个判定上面，他们有时候会搞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在后面有提到特许权使用费跟服务费，你之后在代扣代缴这方面的一些费用是不太一样的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是比较相像的，比如说有些什么 IT 服务费，那你这个东西到底是属于是服务费还是属于特许权，非常非常是容易混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这里也是会列示，比如说我们有了解到国际税过程当中，针对于特许权的话，它只是称之为一个被动式的收入，那跟你的更多是跟你的 IT 是有关的，而且你是原则上是不会提供额外的劳务的。那一般来说的话，这也就是成为我们主要判断的一个依据，也就是说你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是不是会存在的一个无形资产。另外的话就是说，那你在整个具体的安排过程当中，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些所有权归属啊、功能分解啊、支付方式啊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些问题呢？因为正好前段时间我有个客户，然后是在杨浦的，然后很不巧杨浦那边企业就是他们可能税务机关可能对这块的就是探讨的也是比较少，然后他就是强制要求我们一家企业对外支付的服务费，就是对荷兰支付的服务费，要求他去付一个 10% 的，他说是说所得税。那我们觉得这个实际上还是觉得他们可能好像在内容判断上面可能有些失误，所以说后来我们也是去跟税务局去做一些沟通，然后帮助企业避免了这部分的一个费用的发生。正好说到了这个那个服务费跟特许权的一个代扣代缴，那我们这边也是罗列了一下，就是关于特许权使用费跟服务费在发生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说我们企业可能是需要做到了代扣代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些总结啊。它里头像特许权使用费这一块，我们一般来说如果你要境内支付的话，可能就是 6% 的增值税这块肯定是有，另外的话你还要代扣代缴 10% 的所得税，就是预期所得税。但是如果你是服务费的话，就是有些不太一样。那增值税这块还是一样了，但是像企业所得税这块的话，如果你服务发生地是在境内，的确你还是需要做代扣代缴。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你对外的话可能服务费发生地都是在境外，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只要不构成 PE 不承受机构的话，是不需要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然后这边我们也是做了一系列的罗列，就是说你企业在支付的过程当中，首先你必须要保证自己的安排设计是合理合规的，另外的话就是你在支付的过程当中要保证自己的文档也是合理的，最后的话就是说在支付过程当中肯定会涉及到你要跟税务机关去沟通，那这时候沟通也是非常重要。当然税务机关如果有些什么要求的话，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去做些调整，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外管跟银行，最后的话就会涉及到互惠以及我们以后的一些管理。那这一整块的话都是特许权跟服务费这一块，可能更多的话我们也是只是以一个抛砖引玉的方式给大家的一些就是见解。当然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可以之后再单独聊。那约定价安排，我相信可能企业我们在与会的企业当中在做约定价安排的不一定会很多，但是呢我觉得这块还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我是在这边会给大家做一个沟通，然后就是说我在这边也只是抛砖引玉，说出了两个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点。第一块的话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签订了约定价安排，而且你企业已经是属于我在监控执行阶段的话，那我们觉得作为企业来说，首先你要做的事情也是去确认你这次的疫情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这一块实际上跟我们在第一部分说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那随后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今年无论如何我的企业利润水平都没有办法达到要求的话，那是不是要做调整？说实在的，我们觉得是要做调整的。但是我们觉得你在做调整之前的话，我们是建议如你还是需要跟税务机关去做一些沟通，因为我们是有了解到部分的当地的税务机关他们可能还是比较会有一些方法，因为他们也是知道签一个 APA 不容易嘛。那如果你要真的是跳出 APA 做调整，这个影响是真的非常大。我们知道当地的税务机关他肯定会有些方法，就是说他也可以帮着你去跟国家税务总局这边去确认是不是做一些调整。但我们 要了解的是，这个只是仅限于他自己的一个想法，并不代表着就是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最后还是要看国税总局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想法的。但是呢，但是这一块跟税务局沟通这块是有必要的。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很多企业担心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出了那个64号公告之后，很多企业他就知道，就是他明确了，如果企业在整个执行期间他的一个利润水平实际上没有达到中位数的话，实际上会影响到 APA 续签的。那这就会有个问题，万一我今年的利润影响很大，然后最后我讨论了之后，然后我今年可能真的就我们只是假设中国税务局也是同意你不用做调整，但是后来发现我过了五年之后，因为我这样不用做调整，导致我整个 APA 的期间的利润水平低过了我中位数的话，是不是我以后在做续签的时候，税务局是不是就不认了呢？这一块实际上说实在的，我们也有跟税务机关去做过讨论，但是税务机关，当然当地的税务机关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开明的，他是觉得这块是可以剔除看的。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一块还是要积极的沟通，因为这个东西除了要跟当地沟通之外，还要跟国家税务总局沟通，因为最后签合约的话，如果你是双边的话，你的最后签合约什么东西都会涉及到国家税务总局的态度，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说，如果到了非常非常万不得已的时候，然后企业是说我还是要对我现在的一个 APA 确认完的一个交易去做一个调整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但是我们不推荐。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单边还好，单边只是跟国家税务总局谈，但是这可能也会花些时间。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双边的话，就会涉及到你要去跟两个国家税务总局谈。那我们也知道，从本身来说，每年 CA meeting 就是商户协商会议安排的都不多，而且今年好像是除了跟日本要进行电话会议之外的话，其他的会议全都被取消了，或者说是被延期了。那这个东西你要重新做调整的话，说实在的，你所花的一个时间精力是非常非常大。那我们建议，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做调整。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调整的话也 OK， 就是说你要去看自己的关键，就是假设条件当中是不是有触发，或者是说根据64号公告要求，就是说你发生重大变化30天之内是实际上是可以跟税务机关进行书面报告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就是我们要给一些很多企业就是原来你的 APA 是那么的不可靠，那么多问题，那我还要不要申请呢？说实在的， APA 是目前为止你可以想到的可以降低你不确定性最好的方式。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就是今年的这个事情也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正好在申请过程当中，你在申请过程当中如果会有一些就是申请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觉得有些东西也是需要去考虑的。因为我们跟上海税务局这边有了解到他们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果你要申请的话，当初是涉及到2020年以前或者2020年以后的话，它是要去做一个分割，也就是说2020年以前是个方案，2020年以后是个方案，那这也是一种方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的话，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你可以在关键假设或者是假设条件当中放入一些比较灵活的方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你在当中你有一个固定的方案，但是呢我在里面会放一个 plan B， 那也就是说当我在某种情况下触发了这个关键假设的时候，我就直接使用 plan B 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你是需要要有比较缜密的一个逻辑在这里面，同时你是需要考虑的比较多，然后这样才可以帮助到你，保证你这样的一个 APA 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